好的，诗篇八十五篇，是一篇蛮短的诗篇呢、啊。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“怜悯和诚实”。那这是一篇先知性的诗篇啊，待会你就知道它是有前瞻性的哈。它是在礼拜中咏唱，那么它的背景大概是在被掳归回之后。在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圣殿可能还没建好，他们就写了这个诗篇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呢，特别我们在思想啊、哦，因为我们在加州八月的时候有大火啊，我们在中国有大水。那这一篇诗篇呢、哦，真的读的正是时候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，他的诚实。就是他的信实，那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 faithfulness， 他的信实啊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，灭了大火，灭了大水，就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他会管教，神因为人犯的罪，他会管教。在以前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，就是所罗门王他的漂亮美丽的不得了的圣殿被毁了，然后呢，所有的人民都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马代波斯王古列放他们回来，那圣殿要重建了、要重盖，让神的荣耀回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八十五篇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，我们今天新约信徒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背逆神的话，神会不会像他丢弃犹太人，让他们被毁灭，然后重新再来？我们在历史上，旧约的历史上，我们看见啊，北国灭掉了，南国灭掉了，然后回到被掳归回之后重新建起来，然后到主后七十年又被毁掉，然后到1948年以色列再回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的做事他是很公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想说，哦，这是过去的事情，这是历史。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当中，你跟我有没有学到东西？有没有学到这个教训？上帝的法则就是在这个里面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要走到毁灭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回来看过去的人怎么样悔改，怎么样让神的怜悯、慈爱、公义又回到地上来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八十五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新译本翻译说，耶和华，你恩待了你的弟，恢复了雅各的产业。意思就是说，被掳归回了，所以恢复被掳人的自由和产业。那么这个背景很可能是主前538年哦。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有以斯拉、有尼西米等等的人来建殿。那但是到西元前516年才建好，但是这个诗篇很可能就是在这个538跟516之间写好的。第二节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第三节，你收转了所发了愤怒和猛烈的怒气。新译本翻译成，你收回你一切的愤怒，使你的猛烈怒气转消了。所以这前面三节呢，就是诗人他缅怀过去的恩典，他也承认了过去是因为先人犯罪得罪了上帝，以至于南国北国都被灭掉了。那神施恩典怜悯，让 古列王放他们回家，能够重新的归回故土，重新的恢复人的自由，然后让他们能够生养在他们原来的地方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这诗人马上就讲现在的需要是什么。从第四节到第七节，你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回来了，可是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盖好，包括圣殿也还没有好。很多先知给他们的预言，给他们的应许都还没实现。以赛亚的受苦的仆人，当然他们在等这个弥赛亚，弥赛亚还没有来。所以呢，诗人他认为啊，上帝你的愤怒还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，主啊，你怎么一直都不给我们教堂啊？我们在教堂祷告了好几年了，我也看了好多的地方，买不下来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执照。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有了，我们有了以后呢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啊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住在这个地区啊，所以我们也搞了一阵子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还没有发展的时候，你会认为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吗？这个时候，诗篇85篇的作者，他讲说，第四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爱你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也就是说，他对于神透过先知给他的信息，这么美好，怎么还没有实现？哎，他很心慌，难道我们还有在什么地方得罪你呢？让你继续的来恼恨我们，是我们爱你不够吗？对，让我们 turn around， 让我们回转，我们要更多爱你。第五节，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就是说，你的应许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上帝，是我们错了吗？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让你这个生气还这么久？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需要那个。第六节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这个救活叫 revive， 就是复苏更新的意思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我觉得李正中翻译比较好，他说，难道你不使我们活过来，使你的人民因你欢喜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可能刚刚回归的时候，地都是很荒凉的啊，我们的这个田地要重新种，哎，我们的圣殿还没有，我们的城墙还没有，哎呀，我们怎么 survive， 我们怎么去存活在这种地方呢？所以他在讲说，你要让我们救活啊， revive， 复兴我们，要更新我们呢，我没有看到啊。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那慈爱，那有人说这个慈爱的，它的希伯来字叫做黑舍德，它这个字有很多很多地方用到这个慈爱。那慈爱最多的翻译叫做怜悯，也可以翻译成恩慈，也可以翻译成良善，它有很多的意思，就讲明上帝一切你能够想得到美善的性情都在这个字上面。慈爱啊，含有怜悯恩典的，很良善的，我们的上帝是不说谎的。求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那这个我说我还要 salvation。所以这个诗人啊，他不满足现在有的，古列王已经让他们回家了，他说这还不够啊，这还不够啊。像我们三年前我们买了教堂，主啊，我们教堂来了，我们还需要下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难免都会说，上帝， 你让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教堂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主啊，你对我们的应许，你对我们教会透过好几个先知说，他们看见我们教堂坐满了人。啊，主啊，你的应许在哪里？我们也同样的向神欢呼，不是欢呼，向神呼求。你还继续对我们生气吗？你还不把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当中吗？求主你降下你的恩雨来。未来的盼望，从第八节到最后一节，那是一种先知性的 oracle 的方式。第八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名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。这个地方就是诗人啊，他记得第一次圣殿被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，所以失去了平安，整个国家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现在讲说，主啊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要听从你的话了，我要听而且要从啊。所以耶和华说的话，那么这句话里面就是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就是他的 oracle， 他的一个 prophetic， 一个预言性的宣告。但是这个预言性的宣告呢，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。我相信今天第八节啊，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也是同样的一个警告。上帝可以毁灭、拆毁，然后再兴起来。我们任何的时代，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哦，新约跟旧约不一样。千万不要这样想，新约跟旧约是一样的，上帝的性格还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从前、现在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我最近在查犹大书，犹大书他讲到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，然后呢灭了他们大部分。这个主哦，有些的古卷他是讲主耶稣基督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基督耶稣拯救了这些的百姓，然后在旷野当中把他们大部分都灭掉了，是这个耶稣基督做的。对，耶稣基督既然在古早古早以前可以灭掉200多万人，只让加勒、约书亚跟摩西几个人进迦南，其他都没有，就20岁以上的人。他今天对教会，他的要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。当然，我们实务上面啊，我们不会有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啊，非常重的这种限制哈，是让我们新约的信徒比旧约啊，这个怎么样宽松多？不应该讲宽松了，因为旧约他们有一套的祭司制度，你必须透过祭司制度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你的罪才可以得赦免。今天我们很方便的，只要诚心的悔改，主耶稣基督他的应允就是要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，但是你要正确的引用，不可以转去再犯。所以我们今天许多新约信徒他在跟自己开玩笑，这个要小心啊，我们要听从神的话。接下来第九节他说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地上。然后我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节经文，他说神的荣耀所在啊，基本上应该就是讲圣殿。圣殿在 啊，在主前516年建好。那在以后呢，当然这个圣殿又毁了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三日要重建、啊、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讲他自己的身体、啊、未来的荣耀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将来会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所以 prophetically 就是第九节这一节圣经就是一个预言，神的荣耀要住在我们地上。这个神的荣耀住在我们地上不是别人，就正是你我的主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主。接下来这两节，十节十一节，他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公平彼此相亲。那个相亲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kiss， 相吻啊。那慈爱跟诚实啊，我想了一下、哦、我要怎么样解释、哦、因为慈爱跟诚实呢其实都是神给的，如果不是神给的，或是神做了一些实际上的例子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慈爱，什么叫做诚实。诚实你可以翻译成真理，也可以翻译成忠诚 faithfulness 忠诚。他说这两个呢是 married together， 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中文有讲啊，什么寸不离陀了、啊，觉不离梦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他们会在一起同时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慈爱跟神的真理是一起来的。你看到神的真理的时候呢，哎，同时神的慈爱就在那边。你看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哎，他的真理在那边。如果我们今天讲，神啊，我只要你的慈爱就好了，我不要这个真理啊，这个真理很麻烦啊。那么就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神学观念啊，我只要上帝你爱我，你赦免我的罪就好了，你什么什么诚实真理这些东西不要来 judge 我，不要来审判我，我只要你的爱就好了，不要什么真理啊。可能吗？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。你要上帝的慈爱吗？你就要跟上帝的真理忠实同时，否则他不跟你来的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说，神的慈爱要临到你跟我的时候，你必须是诚实的，你必须是遵着真理而行的，你必须对上帝忠诚。上帝的慈爱要给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人要结合在一起。另外来讲，公平跟公义彼此 kiss， 彼此相亲，它是分不开的。上帝的公义要给在地上和睦的人 shalom， 这个平安就是彼此 shalom。 你跟人是之间是平安的吗？还是你有争竞，还是你有争吵，还是你有恨有争竞，还是你是和平的？公义要彰显在和平里面。我有一个作业，我在讲神的公义可以在不和平的人当中显现吗？很难。想想看，公义跟公平彼此相亲的 kiss、相吻，所以他们两个是在一起出现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一节哈， 十一节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忠实在地上结出果子来，因为神的慈爱永留。公义从天上闪亮的降临，因为地上的平安满意。是，我们的神跟我们人希望在这个地方相配合。我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出现的。愿我们在那段时间当中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，真的会出现在我们当中。十二节，耶和华要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实质物质上的祝福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中可以为可走的路啊！因为这后面这个是和合本自己放上去的，所以新译本翻译的比较通顺哈。就是公义必行在他的面前，为他的脚步预备道路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的祝福来临之前呢，公义跟公平必须先行。所以你要神的祝福吗？我们就是要行公义，我们之间要彼此和睦。这就是诗人他看见的，他说我们将来，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，一个国家组成这个新的国家，我们要走神的道路，因为他的荣耀要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有公义，所以我们之间一定要有平安，所以我们之间必须要诚实以待，我们之间必须要行真理，我们不能够有诡诈的，否则他没有办法祝福我们。好，所以总结三点哈，诗人缅怀过去神所赐的恩典，回味现今的状况，向神呼求怜悯、公义、慈爱再次降临他的子们，求再一次活在神的面前，得到神的祝福。第二点，神有丰富的恩典跟怜悯，悔改重新的敬畏上帝，他就会回来，将荣耀再度住在我们当中。当然，我们新约耶稣基督来了。第三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荣耀的神因为以色列悖逆而离开，今天新约的子民如果悖逆上帝，神的荣耀会离开教会吗？答案是的，他会的。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，有一些的教会神的荣耀早已经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宗教礼仪吧，里面没有圣灵。当然我们这个不是在讲批评哈，我们是在讲实质上面，有些的教会你进去，就像启示录对撒迪的教会讲，说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是死的，那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神的荣耀一直的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你给我们诗篇85篇，我们求主你的荣耀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被 revive 复兴更新。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像古时候你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赐福给他们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，听你话的子民，好让我们再一次享受你荣耀的同住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从你那里得到莫大的祝福跟恩典。我们献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